好，先三称本师。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帮掌。请先开讲义552页哦。下半段这边，释疑，就是解释。那个外人的疑问啊，那其实很多也是应该是论主是自己设问啊，自己提问，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论主会觉得这些问题是蛮不错的，或者蛮重要的啊，所以这个用问答的方式来说明。啊，瓜无一，就是众生苦乐意。那么慈悲，啊，慈无量跟悲无量，那能够成立吗？就是有这个疑问呢、啊。好、啊，问曰：有三种众生有受乐，啊，比如说诸天，那。天当然有天的福报嘛，那有可以享受这个乐报，乐的果报嘛。那么在人中也是会有一部分人有这个乐的果报嘛。啊，另外啊，第二种就是受苦啊，比如说三恶道的众生当然是受苦了嘛。还有人中的一部分呢、啊，也是，比如说战争啊，或者饥荒啊等等，或者各式各样的苦啊，也是很多嘛。那另外就是不苦不乐，他所受的是不苦不乐。那这个是在五道当中也是有一部分呢、啊，少分应该就是。一部分这样，那到底是有多还是少，那这个就不一定了，看众生的业报嘛，来决定了，由因缘决定嘛，过去有种什么因，种乐因多，那乐就多，那苦因多，那苦就多，那另外不苦不乐也有它的因嘛。云何行此者，观一切众生皆受乐呢？诶，不是这个苦乐是或者不苦不乐是跟他过去的所种的因有关嘛？怎么你我们修行人观这个事无量心的时候，诶，怎么去观他们都受乐呢？或者修这个悲无量的时候，观一切众生？那么能够拔除他的痛苦呢，一个是与乐，一个拔苦嘛。那论主就回答，行者欲学是慈无量心的时候啊，第一步就是先发愿了 那愿诸众生受种种乐嘛。那第二步呢，取受乐人相，摄心入禅。就是你要观想，因为这是圣解观嘛，要透过观想嘛，是不是？那你观想的话要有那个相，比较容易观想嘛，你没有相的话，那就慢慢去形成那个相，来观想，所以这样子有这个受乐的相啊，受乐人的相。就可以摄心入禅，那么这样子的相渐渐增广啊，那么就可以见众生皆受乐，就是可以第一步当然就是先发愿呐，你要有这个心嘛，想要让众生受乐的心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圣解观啊。圣解观那就从 这样观想或者禅定当中这样子来做圣解观。那这边有个比喻哦，譬如钻火，先以软草干死绝，火势转大，能烧大师木。他就用这个譬喻啊，钻火的时候呢，就是烧火啦，烧火的时候你烧的东西就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容易烧起来的嘛。那火势慢慢大的时候，你连那个比较大的木头或者有一些湿的木头也没关系，就可以一样可以烧。就刚开始你不用太一下子就要扩大到多大多广啊，先慢慢少部分少部分少量然后慢慢量慢慢扩充这样子。慈三昧亦如是，出生慈愿刚开始升起这个慈无量心的愿的时候，那就从身边的嘛，这些亲戚朋友啦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善知识啦这样子。那接着呢再扩大慈心庄广，愿亲同等皆见得乐。那扩大的话就慢慢扩大嘛，看怎么样来扩大。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次第啦，有一个次第是持禅定增长就可以成就遍十方的这个慈无量心。那另外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心也是同样的情况啊，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悲就是希望众生脱离种种苦嘛，那喜就是随喜众生的这种喜乐，舍就是平等观嘛，平等舍。那众生怎么平等？这个前面好像没有说怎么修舍就是说他就是一样的意思啦。一个词是娱乐，悲是拔苦，喜就是因为它跟前面的定义有关嘛。我们一开始不是在547页有没有，它就有个定义嘛，慈爱念众生长久安隐乐，乐的事嘛，来利益众生。悲就是悯念众生的苦，就当然就是要拔苦嘛，拔除众生的苦啊，就是希望众生得到乐能够脱离这个苦。那么喜呢，众生已经有乐，然后也离开苦，那你要为他感到欢喜嘛，这样子你要为众生感到欢喜。那舍呢，就是前面这与乐的心、拔苦的心，那随喜为众生感到欢喜的心，那要能够做平等观啊，就是也不会特别的这个真或者是爱，不落入这个贪或者是嗔这个样子。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照着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来修这个圣解观。好，552页这边，接着553页，那外人就问说：“悲心中取受苦人相，因为要拔苦嘛，你总要知道众生有哪些苦嘛。”然后希望众生能够离苦，那喜心中取受喜人相嘛，那舍心中取什么相？ 那就是取受不苦不乐的人的相，行者已是心渐渐增广，那就尽见一切受，一切众生都是受这个不苦不乐，就是舍受了。其实这个受的话也要自己去感受嘛，诶，苦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乐又是什么情况，那不苦不乐又是什么情况，自己也要能够这个静下来，慢慢去感受一下，去体会一下，总是离不开这几种受嘛。问曰：是三种心中应有福德，就是前面三种啊，娱乐、拔苦，还有这个随喜嘛。是舍心于众生不苦不乐，就是说希望众生能够不是苦受，也不是乐受了，这样子。那这样子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呢？答曰：行者作是念，一切众生离乐时，离乐时就苦嘛。那苦的时候，那当然是苦。那不苦不乐，其实既不乐也不苦，那就心就比较平静安稳，这样子不是更好吗？因为你纵使是乐，那乐也是过去啊。那纵使拔除了一些苦啊，拔除了，那也离不开无常嘛。哎，或许某个因缘又有苦了。都是无常，但是不苦不乐就不一样。不苦不乐的话，哎，这样子也，其实不苦不乐也是无常啊。这个叫行苦嘛，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变乐或变苦啊，也是会转变嘛。但是总是比苦或者乐来得。感觉不一样了，特别是对于修定或者修慧，应该会更有帮助了。你在乐当中，你容易执着啊；你在苦当中，你容易心里面就起伏了。要赶快脱离这个苦啊！那你怎么修定修慧呢？反而是在不苦不乐的时候来修。修止观修定慧反正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嘛。所以这样子就可以饶益利益众生了。行者行持跟喜，持无量喜无量的时候，有时候会起贪着的心嘛。那行这个悲无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忧的心或者愁的心生起来，所以就是会有贪或者忧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啊。那这样子贪跟忧起来的时候，心不就乱了吗？入是舍心，除此贪忧，所以修舍无量的话，可以避开这个贪心或忧恼的心、忧愁的心嘛，那除掉贪忧的心呢，就叫舍心这样子啊。接着讨论到喜乐和别，喜乐好像蛮接近的那怎么去分别它呢？这边就举出有十种讲法啊，说法来分别，什么是喜，什么是乐？悲心舍心可知有别，这看起来还是不一样嘛。悲心舍心跟喜乐就是不一样，但是慈心也要令众生乐嘛。 那洗心也要让众生洗嘛，是不是？一个是令众生乐，一个是令众生喜，这样子。就是说喜我们本身是随喜啦，但是也是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个欢喜，我们也要能够观想他们的欢喜嘛，观想让众生欢喜。那么乐跟喜有什么差别呢？哦，这边第一个身乐称作乐，心乐叫做喜，这是从身心来分啊。身的部分叫做乐，心的部分叫做喜。五事相应，这个叫做乐。那如果是意事相应，这叫喜。五事就牵涉到眼根、耳根这些嘛，眼、耳、鼻、舌、身。那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嘛。五尘中的部分叫做由五尘中去升起这个乐受，是乐；法尘中升起乐受就是喜，是对应的啦。五事不就是对五尘吗？意识就对法尘啊，就相对应的嘛。看你是原你是哪一类的啦，因为它是从六四嘛，六四。对啊，
如果说我们想到说以前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心思在想的，
就是算喜，对不对？
其实喜乐有时候也是不太好分哦。
因为他有一句暗送，不是
吗？暗暗的欢，
欢喜嘛。
对啊，
果然在嘛，这个就喜
嘛。嗯，对。这样子哦，没关系，我们先依着龙树菩萨的啦，因为他是这样子分啦，就是六识当中，前五识就这个部分叫做乐，那第六意识叫做喜。对啊，禅定的喜跟乐应该也是有一些关系啦，就是说身的部分叫做乐，心的部分叫做喜，它第一个部分那就先提出来啦，是不是？那五事的话那比较偏向身嘛，那意识不就偏向心，心意识有没有？那对应的五尘五境，那当然就是有区分开了嘛，是不是这样？前五境，那就对应过来叫乐。那第六个法尘或者法境，这个叫做喜。好，接着先求乐，愿令众生得。从乐因令众生得喜，喜喜的果报了。就是说，如果照次第的话，就是应该是让众生得到乐比较容易做得到了。那再进一步让众生得到喜，这样子，就是在乐的一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在提升嘛，在进一步提升到喜这个阶段，这个要去体会一下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物质上得到的那种感觉跟从精神上得到的那个，我们都把它统称喜乐好了。物质上的喜乐跟精神上的喜乐还是有差嘛，是不是？但是一般就是要先满足这个物质上啊，物质上要有一个基本的满足啦。你不能物质上都光是纯粹追求精神上的那种喜乐嘛，是不是？就像那个爱情还是面包，你如果纯粹只要爱情，那你没有面包，那你那个爱情有时候也是很难以持续下去嘛，是不是？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基本的需求啦，你要先达到一个程度，然后再往上，这样子再往上。热的部分先比较容易达标嘛，然后再往上就是喜的部分，这样。如人怜悯贫人，先施宝物，有没有？就这个，就是热。那接着呢，叫他一些技能啊，那个经商的这些知识啦，技术啦。那他可以自己来啊，然后可以自己赚嘛，自己赚钱，然后可以受用这个五欲乐，这个叫喜。就是说你给他一条鱼，他你再多的鱼他总是会吃完，然后你教他怎么钓鱼，他要吃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钓嘛，这样子，类似这种情况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教学教育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教育最好是从那个什么时候，从胎教，如果胎教这个阶段过去没关系，就从小就要教，从小教就不会输到起跑点嘛，是不是？其实这个也不离开因缘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利益众生的话，那个法的布施啊，这个更是重要。这个教育的部分不容易啊，百年树木嘛，是不是？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这个都要长期啊，长期去耕耘的啦，长期的这样子做，就是说思想观念的部分啦，很重要，不是只是这种表面上的这些东西，思想层面那是很重要。有没有大家送普门品？那个普门品前半段不是观世音菩萨救苦吗？后半段就是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有没有？先解决你的苦难，接着就要教育啊，是不是？说法就是教育嘛，让你从根本上调整你的身。那个你的思想观念建立正知见，然后你的三业就慢慢正常清净嘛，这样子。好，接着欲界乐愿令众生得欲界乐，这个叫乐嘛。那在网上不是就是色界乃至无色界乐嘛，这个叫喜。所以这个色界乐有没有包括无色界乐？好像也可以啦齁。 除了色界三恶界的乐都可以吗？不过上到无色界的时候，因为无色，所以你说那个喜乐的感觉是怎么来？先无色了，应该是色的那个部分是很微细啦，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没有色，可能是一件非常微细的色法。那这边只提到色界乐嘛，所以欲界乐其实相对于上恶界的乐，其实是很粗糙的啦，相当的粗糙嘛。但是在欲界当中的众生，那还是要追求他的乐，这个就是牵涉到业力的关系了，业力的关系。所以导师在观业品就提到这个五欲，为什么在经论当中要喝五欲？五欲不是很好吗？那欲界就是要享受五欲的啊，因为五欲会让我们贪着啦，乃至会让我们去造业堕落，所以要稍微克制一下。那如果是大圣的菩萨啊，行者，那就要利用五欲来自利利他了，要利用五欲来自利利他。就是说要五欲就是一种福报啦，要利用我们的福报来利益众生啊，来广结善缘，来成熟友情，庄严净土啊，是不是？这些才是我们成佛的资粮嘛。你要能够善用你手边的资源资粮啊，你不要自己享受就好了、啊、你适度的享受也无可厚非啦，但是过度的话，那就一种堕落，一种染浊啦，是不是？那你有一些自己受用之外，多余的，或者是你愿意发心，那就尽量的来分享我们的福报嘛，来造福众生嘛。好，接着欲界中五事相应乐，还有初禅当中色界的初禅就有三事相应乐嘛，有没有？八事规矩颂不是讲眼耳身三恶地居，就是说到初禅天这边只有眼识耳识身识这三个啊，所以这个叫三识嘛。你那个三识，你画一个线，写一个眼耳身三恶地居，那你就清楚了啦。要说二禅以上，那就有意识嘛。那初禅到这边就那个鼻识跟舌识就不起作用了，有没有？那到欲界当然五识都有嘛，眼耳身三恶地居，眼识、耳识、身识只到这边呐、啊。最多到初禅嘛，初禅是二谛嘛，五事相应，那个欲界是叫什么？五趣杂居谛嘛，第一谛，初禅是第二谛嘛。那么接着三禅，那这个是乐受，是有没有？这个叫离喜妙乐嘛，所以这个称作乐。到这边都叫乐了，到三禅这个阶段都叫乐。那欲界还有初禅的意识相应乐，还有二禅的这个部分就叫喜。 他就是把它分开了，因为五识当中也有，欲界当中有五识相应跟意识相应嘛，那初禅当中又有那个三识相应跟意识相应这样子，眼耳身这个是三识，那还有意识这样子，眼耳身这个是五识当中的三个嘛，那么还有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相应的就是喜，那二禅当中那就是都是二禅当中就算喜了嘛，离生喜乐，定生喜乐，二禅不就定生喜乐，其实二禅也是有喜有乐啦，有没有？定生喜乐啊，它两个都有嘛。那三禅才是只有离喜妙乐，只有乐这样子。接着粗的部分称作乐，细的部分称作喜。那么以因跟果来分的时候，因这边因的这个阶段叫做乐，果的这个阶段叫做喜啦，这相对说啦，相对可以这样子来分啦，因果要分开来的时候，因的部分就叫乐，果的部分就叫喜。初得乐时名乐，刚开始得到的那个感觉就叫乐，欢心内发，乐向外现，歌舞踊跃，称作喜，就是进一步啦。刚开始乐，进一步觉得欢喜，那想要手舞足蹈嘛，身体想要跳舞啊，想要唱歌啦，这就称作喜。譬如出服药时，那称作乐。你觉得有好的药可以吃，觉得很高兴吗？那药吃进去了，把你的病苦解决了，这个就叫喜。就是阶段不一样了。你刚开始的阶段，你可以称得上乐。那再进一步，再深入下去，就叫喜，这样子。好，喜乐别说的一个理由。若尔，假使照你这么讲，何以不合合恶心作一无量，而分别为恶法？那喜跟乐，就是相对的，就是此无量跟喜无量嘛，这都有相关。为什么不把此无量跟喜无量并成一个啦？要把它分开呢？论主就回答：第一个，行者初心未设，未能深爱众生故，但与乐。那么第二点，设心深爱众生故，与喜，对吗？就是先乐后喜嘛，就先修那个此无量与乐，接着修喜无量，给予众生欢喜，这样子。乃至随喜众生嘛，所以先乐后喜，所以这个也是跟修行人的发心有关啊。你刚开始的发心，你不能要求他太高嘛，先做到这一步，然后再进一步，再进一步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做功课也是一样，你一开始你功课量那么定那么大，有时候某种因缘做不来，那就会有挫折感嘛。那倒不如你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功课量是慢慢增加，或者功课的品质也是一样，慢慢提升。不用一下子要达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那个打那个禅期佛期有没有，那个是要到一个程度再去打，那个比较有那个效果。那其实很多禅期佛期是在那边学的，即使禅期佛期是应该是克期取证的，平常就要修了，去那边只是集中火力哦，大家这个共修的力量，然后有那个环境因缘，那可以这样子加把劲，可以到提升到一个程度，是不是？不是到禅期的时候才学怎么打禅，不是到佛期的时候才去学怎么念佛，当然也可以啦，但是应该是平常的功夫嘛。到那边就是类似做一个类似克期取证这样子，集中火力啦，或者做一个验收啦，看我们平常的功夫到哪里，做一个验收。好，554页。那这四无量心它有什么次第呢？问曰：若尔者何以不持喜？为什么持无量之后不先排喜无量啊？因为它两个相关嘛，为什么中间差一个悲无量呢？好，论主就答曰：第一点，行慈心时，爱众生如儿子，愿与乐，这没问题吗？我们总是希望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儿子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总是比较关心嘛，希望给他们最好的，就是叫与乐。然后第二个呢，假设从持无量心出来之后，见众生受苦，那发生爱心，怜悯众生，令得生乐。譬如父母虽常爱时，若得疾，得到这个病痕疾，是时爱心转重。菩萨亦如是，入悲心，观众生苦，怜悯心生，便与生乐，以是故悲心在中。就是说，因为无常嘛，世间无常嘛，不可能永远是在那种好的状态嘛。如果苦来了，那我们希望那个我们家人的苦能够赶快的能够解决掉，这样子。那解决掉那个痛苦，其实就等于给予乐的意思啦。应该其实你如果是慈跟悲，应该是哪一个先，好像都可以，应该是看状况啊。看状况，看众生的需求了。应该是先拔苦了，再娱乐了，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合乎逻辑？你都在苦了，你没有赶快拔除痛苦呢，那你那个乐好像也比较没有心去受用嘛。那其实可以交替啦，交替。这个慈摆在悲，慈无量摆在悲无量之前，应该是有它的用意啦，应该有它的用意。我们往下看哦，若如是深爱众生，复何以行舍心？答曰：行者如是观，常不舍众生，但念舍是舍三种心嘛。 就是与乐的时候会升起贪着的心嘛，那拔苦的时候会升起这个忧愁的心嘛，就是修这个圣解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了，或者你修喜无量的时候，也可能升起这个贪着的心，就要舍这三种。何以故？防非于法故。就是说你执着于与乐拔苦，有时候就难免升起这三种心。就是说乐的贪心、贪着心，喜的贪着心，还有那个悲的时候的那个忧愁心，这三种。好，观无比意义是慈心，欲令众生乐而不能令得乐；悲心欲令众生离苦，亦不能令得离苦；行喜身，喜无量的时候，亦不能令众生得大喜。此但意想，未有实事。你只是在那边观想啊，那想半天，众生苦还是苦啊。那你说要给乐，他也没得到啊。你所要说众生给众生喜，哎，他也没有得到喜啊。欲令众生得实事，当发心作佛，行六波罗蜜，具足佛法，令众生得是实乐。有没有？现在就讲到重点的啦，讲到重点的，真正要真实的利益众生，那只有做佛才有办法了。要发心做佛啦，要发心做佛，要发菩提心，因为你只有真正成佛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有那个能力来利益一切众生嘛，是不是？你自己你都没有能力，你怎么让众生离苦得乐呢？得喜得舍呢？于是故舍是三心，入是舍心。所以舍是三种心，就是舍的前面那三种心啊，慈悲喜啦，慈悲喜这三种心。入这个舍心嘛，也就是说，慈悲喜那个只是接，只是叫做治标啦。真正治本的话，你用舍心来提升我们的福德智慧，乃至终究竟成佛，那个才是彻底究竟的啦，这样了解哦。但是也不能说这个都不要，慈悲喜都不要了，因为我们修这个慈悲喜是让我们心能够怎么样柔软，能够有同理心，能够心量能够展开啦，是不是这样？因为都没有真正落实到众生真正的那个部分啊，因为你还没有行真正去落实六波罗蜜嘛，所以真实让众生得到真实的乐，那只有这边讲的嘛，发心做佛，成就佛道。这样子，所以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好，复次如慈悲喜心，就容易升起爱着嘛。爱生故，舍众生难；入是舍心故，亦得出离。就 就是说修这个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可能会有这个副作用啊，修到最后变成懒惰在里面，执着在那上面，所以一定要修这个舍心，才能够处理前面这三种心。所以就是要怎么样？以善舍恶，以舍舍善嘛，有没有？第一个次第，你要先断恶修善啊！啊，但是那个善虽然修善法，但是你如果没有般若慧的话，它也是有漏的嘛，也是有违法。还不能解脱，还要再以舍舍善，以这个平等的空性，一切法空性，来舍掉这个善的无漏嘛，善的有漏进入无漏嘛，这个才是究竟啊，就是要一步一步这样子去提升啊。好，问曰：菩萨行六波罗蜜乃至成佛，亦不能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何以故？但言是三心意想心生，无有实事。就是说，纵使是成佛了，修波六波罗蜜，福慧资粮具足了，能够成佛了，好像也不能让众生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为什么这边讲说这三心只是观想，没有真正的落实到众生，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了。答曰：是菩萨作佛时，虽不能令一切众生得乐，但菩萨发大誓愿，从事大愿，得大福德果报嘛，得到这么大的福报，那就可以很大得来饶益众生嘛。就是说菩萨在因地当中他就有这样子的愿啊，那透过这个愿就可以来利益众生啊，是不是？他自然会去落实他的在因地当中的愿嘛，随着他的福报智慧增长，他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资粮来饶益众生啊。第一点，凡夫声闻行识无量，为自调自利啊，亦但空念众生，就是没有实际上的事行啊，他没有真正去做啊，他只是为了自己调伏自己的烦恼嘛，让自己的心柔软啊，心量能够扩大嘛。那么诸菩萨行是慈心，欲令众生离苦得乐，从此慈心因缘亦自作福德，亦教他做福德，受果报时做转轮圣王，多所饶益。有没有？就是说那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啦，就是说凡夫跟恶圣人的目标就比较短浅嘛，那菩萨不一样啊，他是更加的深远深广啊。但除了自己增加福德智慧之外，也要教众生能够增长福德跟智慧嘛，那这样子果报就越来越殊胜嘛，乃至可以做这个转轮圣王，那力量就更大了啊，能够利益众生的力量就更大了。菩萨或此出家行禅，引导众生，叫令行禅，令生清净界，受无量心乐。有没有出家修行的话，自己修禅波罗蜜，也可以教众生怎么来修学禅定智慧嘛，乃至升到 更高的这个天界，这样子受无量的乐。好，五五业，若作佛时，供无量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这个当然是最究竟啊。比喻凡夫声闻的空心，他只是他这个凡夫声闻这个愿，就比较没有那么广大嘛，乃至这个愿也没有真正去落实啊。所以做佛的时候是能够真正的饶益众生，乃至设立于法多所饶益，乃至做佛他有一定的这个正法住世的时间嘛。那么这个这尊佛灭度之后，哎，可以留下他的舍利，是不是？这舍利也是可以让众生增长善根跟福报嘛，也可以度众生啊。所以这样子利益是更加的实在，更加的究竟。好，我们这堂课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好，继续555页这边。阿拉伯数字的 B 小 B 这边，复次，若一佛尽度一切众生，于佛则无所复度，是则无未来佛，为断佛种，有如是等过。你那个众生都给你度尽了，那其他佛要怎么度呢？要度谁呢？假设没有度众生，就没办法成佛啊，那不就断了佛种？以是故，一佛不度尽一切众生。复次，是众生性从痴而有，但是在发愿的时候，还是要发愿度一切众生啊，还是要发愿度一切，就是说。就世俗地来讲，那可以这么说啦，没办法，因为不度尽一切众生。但是就圣义地来说的话呢，因为都已经圆满了嘛，当然度众生也是圆满嘛，有缘的众生。都已经度尽了啊，无缘的也做这个得度的因缘啊，是不是？复次，是众生性从此而有，非实定法，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啊。定法不就是自信吗？众生性呢，是跟愚痴相应的嘛。三世十方诸佛求众生，实不可得。云何尽度一切呢？有没有众生？如果《金刚经》就讲了、啊，如果说佛度众生呢、啊，就是谤佛，是不是？就如果你说佛有说法，那也是谤佛啊，因为众生不可得嘛。众生一样是缘起无自信。空这样子，方便说有众生可度啦，也应该要度众生啦，但是就一切法的空寂心，那就是无众生可度啦。 无自信的众生，有实在自信的众生可得啦。问曰：若空不得，不可得尽度者，不可得尽度者，少亦具空，何以度少？那你说少数的众生，那也一样是无，也是缘起性空嘛？那 为什么要度这个少数的众生呢？答曰：我言三世十方佛，求一切众生不可得故，无所度。众生不可度，不可得那度，度众生这件事情当然也就不可得啦。有众生才说度众生嘛，那连众生都不可得了，那还讲什么度众生呢？是不是？汝难言何以不尽度，是为多福处。你的问题，你提出那个问题说为什么不度尽众生，那其实这样就有问题啦。你那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就是说那个前提都已经跟你讲说不可得了，那你还说要度什么呢？是不是站在无所有不可得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当然就是后面就不用说了啊，不可得还有什么好度好说呢？汝于复处不能自拔，而难言无众生中多少一种，何以度少？也一样的意思啦。不管多跟少，你就是落入有嘛，落入有自信的这个自信见啊，那也是不对的啊，是不是？更加的不对了。所以这个般若中观哦，这个大智度论这个，它的思辨性就是这样子。它不只是跟你讲道理啦，它要让你自己思考，是不是有道理啦？有没有？就是要让你心服口服啦，你自己要把它想清楚啊。人家论主这些菩萨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那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自然会接受嘛，是不是？会照着他的话来这样子来修啊，来行啊。那你连他的话都搞不清楚或者没办法接收呢，那就不用说了啊，那就只好继续努力。要增加福慧之量，然后才能够理解到这个甚深意嘛。所以为什么解深密经讲五事不具足呢？对于般若你没办法契入，没办法体会，就是这样啊。好，复至诸法实相第一义中，则无众生亦无度。其实我们把道理弄清楚，把知见慢慢建立起来，那这只是第一步啦，闻思会的阶段啊，那你要进一步才有办法往前啊，到修到正啊。你闻思的部分都没有做好做扎实的话，你怎么修怎么正呢？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都是在打基础而已。好，有没有诸法实相？那当然就是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无众生也没有度这件事情。就是说众生跟度众生这件事都是无自性啊，都是缘起无自性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无众生无度，但以世俗法故说言有度。那你世俗的话，你不能否定这件事啊，缘起有啊。所以方便说，诶，有众生，有度众生这件事，汝于世俗中求第一，世世不可得。 第一当然就是那为正相应啊，说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叫无所有不可得。譬如瓦石中求珍宝不可得的，他就举这个四相上的比喻来比较好理解啦，比较好理解。你在瓦石当中怎么会有珍宝呢？就是说他因果根本就不相应嘛，如是因如是果，他因是这样，因是瓦石呢，那得到的就是瓦石嘛。那珍宝有珍宝的因啊，因缘嘛，瓦石有瓦石的因缘啊，这个因果不能错乱啊。虽然一样讲不无所有不可得，但是在世俗地因果还是不能错乱嘛。所以叫不昧因果，不昧就是说你不能对于这个因果事项不能有一个错误的认为没有，或者是错误的认知啦。因果一样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啦。那因果是怎么去认识？一样是不离开世间正见嘛？有没有？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哦，然后呢？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嘛？有没有？世间正见要先建立起来，对业果才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嘛，正确的认识。你要先分出善跟恶，你总不能善恶不分嘛。那也有业。有就是有因，就是有果报嘛。有业就有业有报，就有因就有果啦。你不能否定这个因果法则嘛。有前生有后世，这个因果法则那是牵涉到前生这一生跟后未来世啊。你不能只看这一世还是怎么样，你不能只是看这现在世啊，乃至要看过去世跟未来世，这样子才完整嘛。就是说有些是从过去因造成的，有些是现在因所造成的，那有些果报是不一定这辈子才会得报，得好的果报还是坏的果报，有些到 下一生，有些下下生，有些到好久好久以前呢、啊，好久好久以后才会受报，那都不一定嘛，是不是？光是这个世间正见就有很多学问，最后有凡有圣，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的啦。要肯定有凡夫有圣者啊，是不是？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往上提升啊，转凡成圣啊。你都不能肯定有凡有圣的话，你那我们目标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转凡成圣，转染成净，转世成智，乃至成就最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嘛。好啦，博数字这个 小弟这边，佛德有限故。其实这个佛德之前要加上一个化身啊，化身佛的佛德才是有限啊。那法身的话，你怎么说？它就落入，就不是落入有限无限的这个观念啦、啊。因为化身的话，它就随缘嘛。比如说，释迦佛化身到娑婆世界嘛，那他就有一段时间住世嘛，住在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嘛。复至诸佛从出发心乃至法尽，于其中间所有功德皆是作法，就是有为法嘛。就是说这个法尽，就是等于是它不只是这一尊佛灭度哦，灭度之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嘛，那延续一段时间也会有尽的时候，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些都是有为法，都牵涉到因缘啊，有限有量，有出有后，故所度众生亦因有量，就是相对的啦。你在相对的世间，那当然一切都是相对的嘛。你在有为法的这个世间当中，那都是有限有量这些。不因以随因缘果报有量法尽度无量众生。好，如大力士公势虽大，见远必堕。他就是论主就举这个例子啦，会让我们更清楚啦。比如说，大力士他射这个弓箭，他虽然这个弓箭射出去是不是可以射得很远，但是再怎么远，这个弓箭还是会落到地面上啊，会落下来吗？亦如洁净大火烧三千世界，明照无量，虽久遍必灭。那个大山灾来的时候，水灾、火灾，水灾、风灾、火灾，有没有？火灾的时候，这三千大千世界都烧掉了，那也是有那个结束的时候啦。烧的时候是不是很亮？那你烧完了，你总是有一段时间嘛，烧完了就完，那个亮，那个光明也就灭去了嘛。菩萨成佛亦如是，从出发心持精进功，用智慧见深入佛法，大作佛事，亦必当灭。菩萨成佛呢，他在某一个世界度众生也是一样啊，也是有他的因缘时节因缘啊，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梦中佛事，水月道场，有没有？我们佛事这些度众生也好，或者是自己修六波罗蜜等等，那也是如梦如幻嘛，也是空相应嘛。那这个道场虽然可以让大家来亲近三宝，那也是像水中月一样啊，也是会随着因缘而 而有所变化，它会维持一段时间啊，但是因缘尽了，它也会变化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这边讲，菩萨得一切种子时，生出光明，照无量世界，依光明变化作无量身，度十方无量众生。涅槃后，八万世间法具设立，化度众生。就是佛入涅槃，但是他还可以留下很多舍利子来跟众生结缘嘛，来度众生。如洁净火照，久亦覆灭。它会随着因缘的变化，时间的推移，它会也是一样啊。到该结束的时候就要结束了，这样子。所以前面那一句话嘛，不应以随因缘果报那个有量法来度无量的众生嘛，是不是？只要落入缘起法、因缘法，它就会受到因缘的限制啦。意思就是这样。那无量众生，就是无量众生，你落入缘起法，也是变成有量了嘛。是不是讲是讲无量啊，但是落入缘起法，它就是会随着因缘的变化，就不能说无量的意思啦，就不能说无量。好，556页，问曰：汝自言光明变化作无量身，度十方无量众生，今何以言有量因缘故，所度亦因有量？有没有底下有提到？那经文里面都会提到无量照无量世界，化无量身这个无量。那你为什么说要变成有量呢？啊，论主就说无量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真实的无量啊，比如说圣者啊这些。比如说出国以上啊，或者出地以上，那你怎么去度量它，去量测它？因为不可得嘛。譬如虚空涅槃众生性，那不可量嘛。虚空涅槃众生性，就是说这些都是空性啊，那空性怎么去量呢？二者有法可量，但历列者不能量。就是说实际上也可以来衡量，但是能力有限的那确实不能量。譬如须弥山、大海水、斤两、滴数多少，就是说须弥山有多少重量，或者大海水有几滴水，其实是那些大菩萨、诸佛菩萨可是可以知道的啦。但是对于凡夫，那一般世间人其实他怎么知道呢？那智慧福报还没到那边嘛，是不是？佛度众生亦如是，诸佛能知，但非汝等所及，故言无量。就是我们程度还没到那个程，到那边了。啊，当你程度提升了，你自然知道了。那你要提升你的程度，你也要透过学习啦，或者修行嘛。积功累德嘛，才能够提升啊。那你自己不精进用功呢，怎么提升呢？ 是不是？这很多还是自己的问题啦，还是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用我们有限有量的这个心量或者是智慧来衡量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境界啦，因为我们程度只是到这边嘛，目前程度，那我们就没关系，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学嘛，就是一步一步来提升啊。你看光是文思，你如果能够从第一卷看到二十卷好了，你如果这二十卷能够通达，那也不得了啊，是不是？能够真正通达，那真的也是很厉害啊。那除了通达之外，那还要去实践，还要去实修了，那就更不得了了，是不是？好，复是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自性。那缘起当然是无自性嘛，自性无故常空。无自性我们把它称作空，那么常空中众生不可得，在空性当中，那因为它会随缘而变嘛，所以就是没有一个自性可得啦，就是不可得啦。所以常空当中自性的众生不可得啦，那缘起的众生你不能否定啊，是不是？所以无所有不可得，其实都是否定他的自性啊，有没有？不无空非啊，金刚经不是讲其非什么是名什么，有没有？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凡夫即非凡夫，是名凡夫，一大堆的啊，否定他的自信呢、啊？如佛说：“我做道场时，智慧不可得，空权狂小而已度于一切。”就是释迦佛这么讲了、啊。我坐在菩提道场的时候，那其实所得到的佛智慧、佛慧啊、哦，那个一切智智也是不可得。那为了度众生，那就也是要示现嘛，空权狂小耳。就是哎，握起这个五个指头握起来就像拳一样嘛，那虽然握起来，那小耳就是一般的凡夫看到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其实它只是缘起性空嘛，没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糖果啦、饼干在里面嘛。但是为了度众生，你还是要方便示现嘛，要讲种种法门嘛，是不是？你不讲法的话，众生怎么知道呢？怎么得解脱呢？怎么成佛道？诸法之实相，则是众生相。若取众生相，则远离实道。你若取着众生相，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众生相，跟这个诸法实相，那就离得很远了。那诸法之实相，则是众生相，就是说这个诸法实相，一切法空性，有没有？这个极尽涅槃，其实就在缘起的当下了。众生相就是指缘起了。你要观一切法空性，还是在缘起的当下去观啊？缘起有种种相嘛，那你要从这边去观、去体会、去体悟、去体证， 常念常空相，世人行非道。我们不是要应该要观空吗？但是你如果是取着，哦，你如果是执着这个空相啊，那就远离了这个，就偏的了，远离正道，哦，偏离正道，不生灭法中而作分别相。其实法的这个实相，它是不生不灭的嘛。但是要让众生了解它，还是要做种种的方便分别啦，要跟你讲一番道理啊。你不是讲不生不灭就好了，要讲不生不灭到底为什么是不生不灭。无常是生灭吗？是不是无常法诸行无常，不是无常不是生灭吗？那你为什么讲不生不灭？有没有？那你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这样子。其实生灭的当下就不生不灭了，因为生也没有自信的生，灭也没有自信的灭，生灭都是无自信，所以都是缘起性空，我们把它称作不生不灭。若分别异想，是则摩罗网不动不依止，是则为真实的法印。那你如果没有照中观般若这样子来三加分别，光凭你自己去空想，那就是远离正道，那落入魔的罗网当中嘛。所以要脱离魔网，你就是要证空性啊，要证得一切法空性啊。那还没有证得一切法空性之前呢，那就先暂时在魔的掌控之下嘛，那也没办法，就是要想办法挣脱这个啦。你能够破自性见，能够证得法空性，那就挣脱了这个魔的罗网。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跟魄力，还有能力啦。你没有那个功力，没有那个功德力，那你还是在魔的掌控下，好。问曰：若乐有二分，慈心喜心，那悲心观苦何以不作二分？就是说慈无量跟喜无量比较偏向乐嘛，但是拔苦的部分就是悲无量，那为什么不把它分成两个呢？两个部分。答曰：乐是一切众生所爱众故，所以分作两个部分。那么苦的部分呢，众生不喜欢啊，不爱不念啊，所以就不需要分作两个部分。又受乐时心软，受苦时心坚。当我们受乐的时候，心会比较怎么样？心会比较，就是说那个警觉性啊，警觉性似乎就会比较差一点。那受苦的时候呢，其实警觉性其实会比较提高啦。所以逆增上缘其实对我们修行某方面是有帮助啦。因为顺境的时候，大家就 那个警惕的心、警觉的心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没有这些警觉心嘛，容易放逸啦，容易沉醉在其中。但是逆增上缘不一样啊，逆增上缘你觉得会比较苦吗？那其实你就会比较愿意精进用功啊。其实不管顺利，其实都要精进用功啊。不管怎么样，就是随时要保持正念嘛。但是有时候境界违逆的境界啦，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的抖擞精神呐、啊。所以为什么要说头陀恨？头陀的意思就是抖擞嘛，让身心抖擞。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众生的根器都乐于苦行嘛，所以叫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嘛，也不要太苦，也不要太乐，这样要持，叫做持续的精进啊，比较重要了，恒常的精进比较重要了。好，因为恒常精进才有办法累积啦。你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要修不修的呢？那就不晓得修到什么时候。所以不是有那个乘羊、乘马跟乘神通吗？有没有那个？陈佛知道大圣不共法，不是就有？有提到这几种根器的众生，乘羊、乘马、乘神通，乘神通就表示很精进的意思。然后乘羊的话呢，表示比较懈怠一点，那要进步就比较慢一点了。所以要精进。不懈怠不放逸，其实也是要有那个因缘啊，还有自己的发心啊，因缘条件也蛮重要。那大家都在用功了，你总很不好意思自己在那边偷懒嘛，所以要修行有一个道场，有一个团体能够来一起共修，其实是蛮好的助缘啊，助道因缘啊。好，如阿育王弟韦陀书，阿育王有个弟弟吗？七日作阎浮提王，得上妙自治无欲，过七日矣。这个就是说，那他的阿育王的弟弟好像犯了什么罪，还是说为了要好像有一个佛教的法师跟阿育王讲，那阿育王问这个法师啊，他说那个外道那么精进都不能得到了，为什么佛教的这些修行人看起来也 不是很精进，为什么能够得到，能够得解脱，得涅槃，那就做一个实验。请他弟弟，他说：“你在七日当中，你七日之后就要死了，那这七天当中，你就可以随心所欲。那七天之后，那阿育王就问他的弟弟说：‘那你这七天感觉到很快乐吗？’”那他弟弟就回答：“我不见不闻不觉，何以故？旃陀罗日日振铃高唱，高声唱，七日中已而许日过， 就是说已经过了几天了，比如说第一天结束了，快要结束，他说已经过了一天了哦，你的生命只剩下六天，啊，第二天，啊，第二天已经结束了，你生命只剩下五天，过七日已如当时，我闻是生，虽作阎浮提王，上妙无欲，忧苦身故不闻不见。所以都要面对死了，面对死亡了，那还有什么心思要享受这个五欲六尘呢？赶紧用功比较要紧吧，或者该做的事情赶快做一做。以是故知苦力多，乐力弱。若人骗身受乐，得一处真次，众乐皆失嘛。我们感觉到吃东西，吃好吃的东西也觉得很欢喜嘛，或者听好听的音乐，看好看的片子的电影。但是一根针刺下来的话，哇，那你只感到痛苦嘛，那些乐就消失了。但觉刺苦，乐力弱故，恶分乃强；苦力多故，一触足明。有没有？苦的力量那比较强烈嘛。只要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苦。那乐就不一样啊，乐的部分，那感受就是感觉啦，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就分成两个部分。底下会提到十无量心的功德果报嘛。这个部分看一下，下一次再继续啊。所以我们看这些论要去思考，为什么论主要这么讲啊？就是说，透过这些，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什么问题意识、思辨的能力啊。为什么人有办法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又为什么能够回应这些问题，就是说慢慢培养，就是借由这些来启发我们的思维力啦，这很重要啊，思维的能力，思辨的能力，文思的这个能力。所以这讲的其实是蛮仔细的，蛮微细的地方都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是要慢慢的去想啊，静下来的时候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时候看一两遍还不是很清楚，那你慢慢想，慢慢想，可能就会把它想通了啦。因为要想通一件事情，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啊，不用急，反正资料在这边，我们慢慢看，慢慢想啊，慢慢想，慢慢看，应该就会有所启发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是对啊，前面就是要加化身啊，化身如来寿命有限嘛，必入涅槃。那一三七也是一样，诸化身佛功德也是有限量嘛，必当熄灭嘛。所以《法华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最后 最后那十四品就是在讲本门跟机门啊，法身跟化身的关系啦、啊。那你能够通达《法华经》，你对这个就很清楚了啦。《法华经》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部经。好，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